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4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中国纪行、美国圣言会传教士韩克里神父回忆录。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接见葡萄牙共和国总统德索萨。教宗梁十四世在献耶稣于圣殿庆日于圣伯多禄大殿为第三世界奉献生活者日主持弥撒圣祭，鼓励度奉献生活者在各自的处境中成为和平的教母和希望的标记。意大利拉奎拉荣休总主教彼得罗基枢机接替顺伯恩枢机的职务，领导宗教事业局枢机委员会。德国天主教会结束同道协行进程第一阶段，下一步将是成立同道协行委员会。德国天主教中央委员会已通过其章程，该国主教团不日将予以表决。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2月2日在宗座大楼接见了葡萄牙共和国总统德索萨。德索萨总统与教宗进行会谈后，随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进行了会晤。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戈尔总主教也在场。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指出，双方在圣座国务院进行的亲切会谈中重申了对牢固的双边关系及葡萄牙与当地教会之间良好关系的相互赞赏。接着双方提到克里斯丁风暴造成的痛苦后果及损失。公告称，双方在交谈中提及国内和国际的社会政治局势，特别关注讲葡萄牙语的国家，并强调了持续致力于支持世界和平的重要性。度奉献生活的男女应成为先知，借着实行福音劝谕和爱德事业，见证出天主临在于历史中，他是所有民族的救恩。这正是在信仰与生活日渐疏远的当今世界中，男女修会成员所领受的召教。教宗梁十四世于2月2日献耶稣于圣殿庆日，在圣伯多禄大殿为第三世界奉献生活者日主持弥撒圣祭。他在讲道中如此表示，他鼓励度奉献生活者在各自的处境中成为和平的教母和希望的标记。在感恩祭开始之际，教宗先举行了祝福蜡烛礼，这蜡烛象征着基督，它是启示列邦的光明。随后在圣烛游行礼中，教宗与男女会士和共济神长一起游行至中央祭台，当天参加礼仪者共有5500人。在弥撒讲道中，教宗引用当天选自马拉基亚先知书的第一篇读经，勉励度奉献生活者借着奉献其生命扎根于祈祷， 并随时准备在爱德中燃尽自己，成为炼金者用的炭火盆和漂布者用来盛卤汁的器皿，让今日临在于人们中间的基督以他的爱、恩宠和慈悲融化并炼尽人心。教宗提及各修会的会祖们，他们持续感受到天与地之间张力的拉锯，并在信德与勇气的引导下生活，借着恩宠的力量，他们投身于危险的事业中，他们在敌对与冷漠的环境中祈祷，在衰败与遗弃之地成为慷慨的手和友好的肩膀，在战争与仇恨的局面中成为和平与和解的见证，同时也准备好承受因逆潮流而行所带来的后果。正是这样的见证使他们在基督内成为反对的记号，有时甚至蒙难殉道。教宗劝勉众人发扬那些曾将天主圣言付诸行动人的见证，这正如本笃十六世教宗在其宗座劝谕上主的话中所表达的，圣经诠释工作若不包括聆听那些真正活出天主圣言的人在内，便是不完整的。教宗良表示，度奉献生活者在教会和世界中推进使命的图像，正如当天福音中献耶稣于圣殿的场景。在圣殿里，亚纳和西莫安认出耶稣，并宣告他为墨西亚。教宗指出，在这次相遇中，可辨别出两种爱的动向，一种是天主前来拯救人类的爱，另一种是人类怀着醒悟的信德等待他来临的爱。教宗强调，在耶路撒冷圣殿中，耶稣这个光明的泉源把自己化作一盏给世界的灯，无限的天主把自己献给有限的人类，他做得如此谦抑，以致几乎不被察觉。所以教会要求我们要发挥先知之恩，宣讲上主的临在，并为他预备道路。在讲到结束之际，教宗指出，梵二大公会议重申，教会只有在天上的光荣中才能完美，那时万物将在基督内达到圆满境界。教宗表示，这个先知性的福度被托付给度奉献生活者，他们紧紧地跟随基督，并能够在那些去爱和无条件宽恕的人的自由中，向世界展示一条超越冲突、播种友爱的道路。宗教事业局书记委员会宣布，意大利拉奎拉荣休总主教彼得罗基书记获任命为该委员会新主席，接替顺伯恩书记的职务。新主席自2020年起是同一委员会的成员，此外他也是圣座经济委员会和圣座圣职部的成员。顺伯恩书记因已满退休年龄辞去宗教事业局书记委员会成员和主席的职务，一份相关公告写道，该委员会感谢顺伯恩书记在12年的任期内给予宗教事业局的宝贵指导和付出，以及他在改革进程的关键阶段给予的支持和陪伴。顺伯恩书记为教会服务的经验为委员会的工作做出了贡献，提供了与宗教事业局的使命相一致的稳健指导。另外，书记委员会也欢迎了范达明书记的加入，他是圣座修会部副部长、圣座丰盛部成员以及梵蒂冈成国最高法院法官。 教宗梁十四世元月二十日任命他为宗教事业局枢机委员会成员。从同道协行进程到建立一个委员会作为全国同道协行的机构，这是德国天主教会元月三十一日在斯图加特举行的第六场，也就是最后一场同道协行大会的成果。当地教会内部分析的第一阶段就此告一段落，下一步正式成立一个同道协行委员会。德国天主教徒中央委员会已通过其章程，该国主教团不日将予以表决。公告指出，之后他还需要罗马的认可。相关工作结束之际，参与者以多数决通过了一份联合声明，题名为《为了一个有未来的世界》。签署者表明，教会带来希望，同时也重申务必继续应对教会内部的性侵犯问题，目的是要克服结构性的原因。借着同道协行委员会，德国天主教会将获得一个工具，借以持久性的对抗滥权系统性层面的问题。此外，德国天主教会也将保证提升参与度、透明度和反歧视的责任感，推动性别平等。德国主教团主席贝辛格主教表示，同道协行是教会未来的特色，在全世界和德国都是如此。他说，同道协行的两个进程，即罗马进程和我们的进程，现在紧密交织在一起，我对此感到欣喜和感激。通过同道协行进程，我们不仅关注我们的堂区，将来的同道协行委员会的宗旨和使命是平信徒和主教一起在社会政治问题方面采取立场。这个强而有力的联盟必定会让公众看见我们，而这也意味着宣讲喜讯。福音乃是引领我们行动的原则，我们要向前迈进，鼓起勇气，展现希望。让我们在一个需要基督徒见证的时代里，为我们的信仰做出见证。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中国纪行，圣言会士韩克里神父，《中国传教回忆录》。我随米兰外方传教会的理查德·布克斯神父一起去参加过一次村里的庆典。布克斯神父是香港教区的副主教，庆典弥撒由他主持。堂区内各个团体的成员们都分配好了在这一天里跪拜圣体的时间。在下午五点钟时，全村人都到圣堂里来，一起参加穿过全村道路的圣体游行活动。在沿途要经过的地方，分别设立了三个临时祭奠。游行的队伍到达临时祭台时，就会停下来举行一次圣体降服。 每一次举行圣体降服的时候，都要噼里啪啦的点燃一长挂的鞭炮。在中国，燃放樱花爆竹可是他们传统的风俗庆典习惯。然后游行的队伍就又绕回到堂里，在堂里进行祈祷、唱圣歌，并举行最后一次圣体降服，这样庆典就全部结束了。这里的村民们都对他们的主保圣人大圣若瑟非常热爱，他们在出海之前都会到教堂里去祈求大圣若瑟的保护。这里的人们在他们的信仰生活中显示出来的信德和奉献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还有一次，我随同恩主教和高丽安修士参加了一次在文明德神父的一个传教站点举行的监镇盛事。高丽安修士用汽车把我们带到西贡，在那里我们坐上了一艘向东开的中国式山板帆船，船行驶了好几英里之后，我们上了岸。从我们上岸的地方，我们还得走上好几英里，翻过一座山，才能到达那个村子。文明德神父、法米列提神父，还有两位中国修女在那里等候着迎接我们。他们已经为一班准备灵洗的慕道者做好了安排，另外一班人是准备领受监镇圣事的。因为村子里的校舍太小了，容纳不下我们这一大群人，他们就在操场上搭了一个祭台，专门用来举行这次庆典礼仪。在举行弥撒前，主教为那些慕道者复了洗。在弥撒圣祭中，心灵洗的教友们也领受了第一次圣体圣事。弥撒后，主教为所有两班人施行了监镇圣事。中午时分，人们又一同参加了一餐宴席。这是居住在村子里的教友们为大家准备的。我这次带上了我的照相机，用柯达彩色胶卷记录下了庆典的热闹场面。在当天下午，我们返回西贡，随后又乘坐那艘来的时候坐的帆船回到了香港。一群群的中国难民们涌入了香港居民地，因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找不着居住的地方，他们就在中国城店铺上面、住宅屋顶的平地上搭起了一些棚子。不过，政府很快就在九龙半岛的小山中修起了一些难民营，最大的难民营之一是修在南塘海峡以东将军澳的调景岭。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是基于考虑到了这样的一些原因。原来在调景岭的那些废弃建筑物很容易就能够修缮好，并且可以很方便地改造出一个救济灾民用的流动厨房，还可以找到地方储藏为难民营提供的那些食物。除了这些之外，附近还有能够供应到难民营里的水源。这是个多山地带，从这里的一个山谷里流下来一眼泉水，这泉水清澈透明，从山腰里流淌出来，它的垂直高度比难民营高出许多，所以能够直接把水用管子从泉源出口处的小蓄水池里引流下来，流到难民营和流动厨房去。当这些难民们迁移进了这个难民营之后，政府为他们提供了木材、草垫子和其他一些东西，这样每个家庭 都能为他们自己搭建起一个临时性的住所先住进去。不过，在一场狂风暴雨之后，这些搭建的房屋大部分都破坏得相当严重了。于是，政府最终决定为这些难民们修建一排更为结实耐用的房子。这部分房子的地板都做成了木质的，所以人们把草席子铺在上面之后，就可以直接在上面睡觉了。因为在这个营地里的难民人数已经超过了3万，并且事实上一些有条件的人们已经陆续离开，但来的人更多，因此难民数还在持续增长中。所以这些房屋已经照料不了所有的人们，远不能满足当前的需要了。在这个难民营里，政府又修起了好几座非临时性的木质房屋，有的是为负责这个营地的政府官员们准备的办公室和住宅，还有是为了医务人员们准备的住所和门诊部。在那里，他们可以为那些需要就医的病人们进行诊治。在这个营地建成后不久，天主教和基督新教教会团体也在这里盖起了房屋，以照管难民营里的人们的宗教信仰生活的需要。由雷明远神父创办的要汉小兄弟会会士蔡神父于1950年时来到这里，照顾这个难民营里的天主教教友们。起初，蔡神父拥有的条件非常简陋，就是只有一间破木屋而已。这个小小的斗室也只刚刚够他居住而已。很快就来了几位恩人给他提供了一些资助，于是他又修筑了一幢更为坚固的住宅，还建起了一座2层楼的木房子。楼上的一层是做固定的小圣堂，楼下的一层则用作学校的教室。他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并且他还从那些难民们当中招募了不少有能力的老师和传道员，一起帮助他开展这些工作。后来到了1954年，当他把这些工作全部移交给他的继任者，自己到台湾去的时候，他已经成功的给1000多名新接受信仰的人们复了系。他们当中还有很多人跟随着他去了台湾。因为这个难民营离九龙并不太远，所以我经常过去到那边拜访他们。去那里的时候，我先得乘坐街区汽车到香港岛的最东头，然后坐小舢板船渡过兰塘海峡，上岸后再走1.5个小时的路，爬到小山上，难民营就到了。有一次，一群负责所有难民营的政府官员到那里去视察工作，耶稣会的福来神父是这群人当中的成员之一，他邀请了米兰外方传教会的马里奥·高里安修士、伊丽莎白·莱德小姐和我陪同他们一起去。我们乘坐摩托艇穿过了兰塘海峡，进入了将军澳。蔡神父在码头上迎接我们，因为这次我随身带了照相机，就用照片记录下了我们的这趟行程。以后这些都成了我的珍贵的资料和回忆。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人拿灯来，难道是为放在斗底或床下吗？不是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示出来的，也没有隐秘的事不被揭露的。有耳能听的就听吧。耶稣又对他们说：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并且要多加给你们。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手中夺去。马尔谷福音第四章21-25节。
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